下午这一堂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如何带领大陆团契啊。昨天下午我们在这边也有一堂，那么是跟今天下午完全是同样的内容。其中有一位提说，大陆团契，他原来以为是到中国大陆去带一个团契哈。那我们在这里的定义呢，是在海外哈，这都是在海外，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环境当中，以大陆群体为主要对象的团契哈，我们把它定义在这里。那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以前呢，我想先知道一下哈，我想先做一点调查哈，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位哈，你来参加这一堂的研习会，你的期望是什么？就说你希望啊了解的是什么？你希望听到的是什么哈？我记得在我们当初编这个海外校园杂志的时候，啊，有一位冯秉成弟兄跟啊大多数的人都听过他啊，他打电话给我们，他给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说。若是要出版一份刊物，一定要有针对性，要有针对性，要针对国内的知识分子信仰上的各样的问题，啊，针对他们信仰上的障碍，然后能够解答问题，啊，这才有针对性。所以啊，我很清楚的记得针对性这三个字哈，所以我盼望今天下午也能够有针对性。我希望能够知道各位啊，你来参加这个研习会，你的希望是什么？你希望啊能够听到的是什么？我盼望能够有针对性的来啊，配合各位的需要。那么这讲义呢，就是在几个月前，他们就要求我先准备一个讲义啊，所以呢，我就先把简单的一个讲义给大会。但是我盼望能够针对各位的需要，这个讲义不用也没有关系哈。我们希望能够针对各位你最需要的、你最想了解的，我们能够一起来讨论。那我自己呢，在中国学院事工方面，也是从1992年开始哈，才比较深入的参与。当然，从1980年开始呢，我就已经在北美开始在做华人学生的工作。我那时候，像我今天早上所讲的，从国内来的还很少，差不多到1989年1964以后呢，国内来的才真正的进入团契跟教会里面哈，就说才大量的进入一般的华人教会当中。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需要，然后我们啊借着出版这份刊物呢，同时也就开始做这一个事工。那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一份文字的刊物没有实际的啊，深入的接触哈，跟读者深入的接触跟了解的话，我们所出版的可能只是闭门造车哈。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我们在编务之余，我们用其他主要的时间都来参与啊这个中国学院的施工哈。我们先从南加州大学开始，然后在UCLA 就是洛杉矶加州大学啊，我们就参与这个施工，在我们家里面开始有家庭的聚会，然后一直这几年的时间就在北美跟。啊，其他的国家，因为海外校园的读者遍布在各地哈，所以我们也常常到其他国家去。我们就把从各地所观察到的、所学习到的一些心得啊，做一些整理啊，盼望能够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哈、啊。所以，请各位先提哈、啊，先提你需要，你觉得你的需要是什么？你的困难在哪里？你想了解的是什么？好不好？请各位先自由发言，先谈好不好？从这一周的先开始来，你们如果相同的就不必讲了，但是也可以提一下，好不好？来，
我是希望知道一下，就是说大陆同学信了主之后，一般他在一个地方待大概2年毕业或者3年毕业，然后他可能就是说有很大可能性就不再去团契了。嗯，
就是一个人他信主了以后，让他怎么成为门徒，离开这团契以后能够独立自主啊，
甚至可以。他可以自己开一个茶厅，
对，甚至能够成为侍奉的人。好，这个很好。来，
我的团契是 Boston 华盛顿教会，我们是没有大陆团契，我们是 mixed 这样的。
对，为什么要有大陆团契？然后信主以后怎么样成长？啊，好，还有你要来看看其他的问题。
我们教会就是一般来的都是大陆来的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一些。
基本上也是他们喜欢参加团契，但不喜欢参加教会的聚会，然后怎么样让他们信主以后也是可以成长，可以侍奉啊。好，来，还有没有？
就是现在是固定的家庭跟工作的生活都在一起，不是学生，在家可能会是学生。那我们现在
大陆团契人数很多，那么现在成为小组以后怎么样让小组发挥一个健康的能够活泼的功能啊。好，很好的题目。好，来，
我那个上个圣诞节到那个 Pennsylvania State College University 去参加一个圣诞节庆祝
活动。聚餐活动的时候人多，正常的聚会的时候人就少啊。好，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来，还有没有？来，好，谢谢。嗯。
那我
们但要不要弄很多的活动来吸引他们呢？啊，或者像刚刚聚餐啊这种活动，很多人来，但是真正要追求主的人少哈。好。
单纯的就是说，来查圣经，虽然人少，但是确实只要他来。
嗯，对对，好，来。
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我现在有两个查经班，一个查经班呢是在一个美国人教会里，里头。那个查经班呢是在我那个城市，就比如我还是刚开始。我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
教授
，OK， 基本上是一个教授的团契 ，OK，
嗯。
嗯，这个团契呢，现在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因为跟教会本身的关系怎么样来处理，就是团契跟教会的
哪一个教会？跟哪个教会？
跟华人教会，因为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华人教会，跟美国人教会的可能还比较简单一点，跟中文教会相对我觉得会复杂一点。为什么呀？现在就遇到一些麻烦了，我还没开始就遇到麻烦，就遇到一个，就是说，好像因为这些人他不来，他刚还没信主嘛，对吧？我开始的时候还没信主，至少这个信了主，他还是不太愿意去华人教会。我要做一个道理的时候，我就面临着怎么样跟教会处理这个关系。我是希望他们去教会，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样来处理。他们就是好像有一个一开始就有这个怀疑，叫不要做这个，特别是不要做学生工作，说他们已经做了一些，但是也没做起来。后来呢，就是说他们担心我自己今天拉一个教会，我没这个 intention， 我没有想要拉一个教会，那我就不知道这个关系应该怎么样处理比较好。
嗯，好，团契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哈，特别是跟华人教会的关系哈，还有。
我的问题是，就是团契的作用是什么？像我们教会有教会团契，底下是小组。
有教会有小组，团契在这个中间，到底它的功能是什么？哈，好，很好，好，还有没有问题？如果
我再补充一个问题，那么据你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来观察，大陆团契在成长中的遇到的一些挑战，
我想基本上大概问题应该已经涵盖啊，都涵盖在内了哈。我想我就从刚刚所提的这几个问题，我们从开始来讲起哈。好，首先我们先一起来思想，为什么要有大陆团契？为什么要有大陆团契啊？在特别是在北美这个地方，有很多华人教会，有很多讲普通话的团契哈。如果你们教会是大一点的教会的话，应该已经有学生团契，有夫妇团契，有为单身的团契，有专业人士的团契，或者是分区的团契。那么为什么要有一个大陆团契？我想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特别在华人教会当中会问这个问题。刚刚讲过美国教会没有问题，美国教会因为他们讲英文为主，那当然需要有一个讲普通话的团契来用同样的语言对这个群体传福音。而且对美国教会来说，他们如果做这样一个事工，他们一定是用宣教的一个意向来做，做本地宣教的一个意向来做。那对华人教会来说，大家问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既然语言都可以相通了，为什么你们就来参加一个我们的现有的团契呢？何必要特别还有一个大陆团契呢？我想这是一个很基本性的问题哈。我想从宣教学的角度来说哈，宣教学有一个原则呢，就是同等同职叫 homogeneous 哈，同样性质的人聚在一起传福音最容易啊，你不必跨越语言文化的障碍来向同等背景的人、相同背景的人传福音，这叫 homogeneous 哈 ，homogeneous unit principle 哈，向同样背景的人传福音最容易。举个例子来说。医生向医生传福音最容易，对不对？因为你是同样的背景哈，同样学生向学生传福音最容易啊，同样的护士对护士最容易啊，家庭主妇之间彼此聚在一起的话最容易，老年人的人在一起最容易哈，因为同样的年龄、同样的背景，也意思就是说有共同语言、共同背景、共同生活经历、有共同的职业。那么如果年龄也相同也相似的话，这是一般来说通常是最容易的哈。所以呢，在华人教会当中，虽然已经有很多的团契， 但是呢，因为中国大陆这个群体，虽然跟台湾来的、跟香港来的、跟新加坡来的啊，很多人在语言上是可以相通，但是因为过去的成长的背景啊，特别是成长的背景，这四十年的一个隔离呢，使得在成长的背景、思想教育，特别是对福音啊，我们现在不讲文化性的问题，而是说特别对福音的需要上、对福音的问题上，有很多是非常不同的情况哈。那像我自己，等于是海外华人的背景。那我虽然也在也去过中国大陆，也在北美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也发现这个过去成长的背景、思想教育方面，确实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哈。所以呢，若是有同职的，就说同样的性质哈，同职的背景的人，能够在一起聚集，在传福音上是最有效。那我相信从过去这几年来，也确实已经证明这一点哈，就说已经很明确的看到。在大陆，如果是一个教会里面有专门为大陆团契而为大陆的背景而设立的福音性质的团契啊，我特别强调福音性质的团契，为传福音的目的而设立的团契，在传福音上是最合适的、最容易的哈。但是呢，成立大陆团契有它的利弊得失，意思就是说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困难哈。那优点各位都已经看得到，很明显很清楚了，同样的背景、同样的语言、同样的生活环境比较有针对性啊，能够有针对性的，无论是文字上，无论是讲道，无论是聚会活动上，都可以比较有针对性啊，这优点是很明显的。但是有什么困难呢？各位你们亲自在参与哈，如果是以大陆背景的为主体的这样的团契，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各位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刚刚也提到几个困难了，对不对？啊，
有互相排，
彼此有排斥性，还有没有？
还有那种英文那种叫 peer pressure， 就是群体的认同，
同载的压力哈，就是同级之间的同伴之间彼此会有压力，因为大家都知道彼此的背景，都知道彼此的情况，有时候呢反而会彼此排斥哈。好，还有没有？来。
我觉得一个就是在关系上面，我就觉得好像特别是牧师啊，这些同工啊，原来已有的教会主要是以台湾香港人为主体的，然后你如果再拉一个大陆的团契的话，他就会觉得好像你在搞分裂，你在怎么样把他的羊给，或者他的 potential 的羊给拉走了，他自己就是说这就产生一个无形中就产生一个压力。
对，好，这是从一个刚刚讲的是从内部来的哈，就是从同学就是同辈的人当中，同背景的人当中，彼此之间也许不容易信任，不容易彼此接纳，或者是常常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冲突，很多时候习惯把国内的斗争的方式又带到团契里面来，很多时候把过去国内的一些文化哈，那带到我们的团契里面来，那这是一个可能的情形。另外一个是从外面来的，会有一些压力啊，是从华人教会当中的牧长们不信任，或者不太了解，或者担心这个团契会搞成分裂。好，这些都是有可能遇到的困难。好，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呢，就是很多人是在国外才信主，所以呢在带领查经，在属灵侍奉的一些原则，或者是怎么样带领团契，怎么样带人信主，怎么样栽培造就，这一方面就属灵的带领这一方面的人才有时候会缺乏啊，我想也很多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形。好，那我们了解说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我们又看到如果有一个大陆团契的话，在传福音上应该是最有效的，而且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果效。好，那么我们现在第二个我们就来讲，那么怎么样开始成立一个大陆团契，怎么样成立哈？怎么样成立大陆团契？好，首先第一个呢，当我们要成立一个大陆团契的时候，先把目标定清楚。我们先一定要清楚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哈。刚刚已经讲过哈，若是你们所在的这一个地方已经有华人教会，已经有一个华人教会了，那么你们成立团契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就是单纯一个目标，传福音。我们都晓得我们在什么国里面，我们不是在竞争，我们不是要设立自己的山头哈，不是要设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我们大陆团契不是因为说我们都是大陆人，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大陆团契。 我们最主要目的是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同职的哈、啊、同样性质的一个背景的人，可以让传福音更有效。所以呢，我的目标一定要定得非常清楚。若是你们啊，这边已经有一个华人教会，那么你们大陆团契的目标就是传福音，就是向大陆来的群体传福音。然后我们接下来，若是已经有华人教会的话，那么传福音以后，就希望他们能够在现有的华人教会当中能够得到造就跟训练，要跟教会要衔接在一起。就好像啊，加州洛杉矶大学附近有华人教会，但是呢，如果好，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团契的话，那么这学校团契的目的是希望向这个学校的人传福音，让他们可以到附近的华人教会去得到造就跟训练。我们应该以这个为主要的一个目标哈。那若是你在大学城，像刚刚王汉川弟兄讲的，在 Penn State 那个地方是一个大学城，那个地方离匹兹堡要两三个小时，离 Philadelphia 也要三四个小时。那么他没有华人教会，他本身就是必须从一个团契，那么要扮演教会的角色，后来他也成为一个教会了。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目标就是包括布道跟造就。那么一个教会正常的功能，通常一个教会正常的几个大的功能嘛，第一个是布道，对不对？对外来说是布道。然后呢，当成为一个教会以后，教会里面就开始要有造就，要有门徒造门，就是信仰的造就，然后要有侍奉的训练跟机会，对不对？是侍奉啊，造就。侍奉，然后教会里面要有肢体生活，就是团契哈、啊。我们团契是 fellowship， 要有肢体生活哈、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教会里面要有纪律，就是说教会里面要提供纪律，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讲的，如果教会当中有不圣洁的事情，有罪恶的事情，教会要能够一起来对付这些罪恶。好、啊，这是纪律哈、啊，教会的一个功能。好，教会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宣教。就是能够对外啊，对外布道呢是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宣教是把教会里面的啊差派人差派钱出去支持外面的宣教的工作，这是教会几个很基本的功能嘛哈，就基本功能。那么团契跟教会之不同，就是在于团契是为一个特殊的目的而成立的，所以团契有目标，团契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如果你们这一个地方没有华人教会，那么你们必须也同时兼具一个教会的功能的时候，好，那么就量力而为，布道这是基本的，传福音这是最基本的目标，然后兼一部分啊，造就跟训练侍奉啊，让弟兄姊妹们可以成长。你要把你的目标定清楚哈、啊。像刚刚提到跟教会之间的关系，若是你们在成立大陆团契的时候，就把这个目标讲得很清楚。我们这大陆团契就是为了传福音，传福音以后是希望他们能够进入教会里面去受造就跟训练。好，那么这样教会就有了解，教会也愿意支持，因为他们也看到这个群体的重要性哈、啊。所以呢，这有点像是一个老年人团契，有的叫什么叫什么。长青团契啊，松柏团契啊，反正意思就是说针对老人的团契一样，有点像是针对没有上班的家庭主妇的一个妇女团契一样，就有点像是一个儿童的团契一样，有点像是一个青少年团契一样。那我们现在针对大陆这个群体有一个大陆团契。当然如果像在 Penn State 这种大学城里面的话，因为事实上同一个学校的都是同仔嘛，都是学生，都是学者，都是教授，所以呢他像 Penn State 那个地方通常不会再分说有大陆团契或者是台湾来的这个团契，但他就不会了，因为大家背景已经够相似了。那么在大一点的城市里面呢，通常就会有特殊的特别的一个大陆团契哈。好，首先我们把目标定清楚，我觉得这很重要哈，目标。好，再来第二个目标哈，就是第一个目标是成立的一个的宗旨嘛，成立的一个只要达到的一个宗旨。第二个呢，成立大陆团契哈，你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大陆团契能够发挥它应该有的功能呢？要能够怎么样让它发挥它有的功能呢？很重要的哈，为什么一个人要来团契？各位想想看，为什么哈？为什么一个从国内来的学者、学生，或者是教授，或者是已经在这里工作的人，他为什么会要来团契？你想他的原因是什么？有几个，有哪一些可能的原因？
好奇，
好。
要找到同乡，
好。
social
哈，还有刚刚讲聚餐，要希望能够吃一顿
还有人生活上需要帮助，
生活上需要帮助。好，还有没有？啊，
需要朋友，
需要朋友，对，好，还有没有？
沟通，
沟通需要能够沟通，还有吗？
做生意，
做生意，来团契里做生意是吧？或者找到做生意的机会哈、啊。好，来。
也想找一个家呀，有一个感情上的彼此的安慰鼓励的这样的。
希望有家有归属感哈、啊，能够找到啊同伴。
得有人是想去查考圣经。
对，他要查考圣经，要了解。好，所以归纳起来的话呢，基本上一个人他来教会来团契，他的目的就是说你要能够满足他来的目的。好，刚刚归纳起来就是身心灵这三方面的需要嘛，对不对？他就是在身心灵这三方面有需要，他盼望能够得到满足，得到供应，这是基本上是这样哈。那所以呢，我们啊成立大陆团契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供应他们身心灵的需要。好，这一个目标我觉得也要开始的时候就定得很清楚。那么所谓身心灵的需要是什么呢？像刚刚讲的啊，他要来聚餐哈、啊，因为平常都吃三明治或者是吃热狗哈、啊。好，那么现在他来吃啊各家的南北的名菜哈、啊，那么能够带来，那么大家一起聚餐，所以大家很喜欢要来。那么身体方面的需要，当然也包括刚刚讲他要啊希望能够得到工作，他希望能够得到啊帮助，他希望啊能够有人带他去医院或者带他去处理一些事情。或者他希望能够做生意哈、啊，或者有的人希望来这里交男朋友、女朋友哈、啊。好，这是身体方面的需要，基本上就是身体方面有需要哈、啊。第二个，刚刚讲到孤单寂寞，需要朋友，需要有同乡，需要有一个归属感，希望有家的温暖，这是心的需要，心情感上有需要哈、啊。我想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哈、啊，情感上有需要。啊，有时候我们团契里面啊会啊，如果说都是学生团契，哎，突然会来一个年纪很大的，那么他就因为他单身一个人在这里，他的家人、他孩子都在国内，那么他很寂寞，他很需要啊在这里能够交到朋友，希望能够有同乡的那种感情，希望能够在这边得到一些安慰，或者他的思想情感上希望能够有人可以彼此交流，这也是一种需要。好，第三个刚刚讲到，他要来查经，他要来读圣经。像刚刚我们姊妹讲，有的人就是单纯就是要来听福音，只是希望能够认识真理，他可能身心方面的需要不一定很大，但是他灵里面的需要他很明显。好，基本上呢大部分的人来就是这三方面的需要。那么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叫做一个理想的团契呢？基本上一个理想的团契就是能够在身心灵这三方面的需要给予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供应。好，好，生方面的话，刚刚讲我们有聚餐，有一些活动啊，有一些甚至啊，像有一次我去鲁西安娜那边一个团契，他们礼拜五晚上聚会完以后，弟兄通通留下来一起打球，一起打球，打篮球，打排球，那这是身体方面的需要。那么很多人呢啊，前面查经不来，到打球的时候就来了哈、啊，他是身体方面有需要，就像刚刚讲的聚餐的时候来了，然后后面聚会就不一定来了，他是只想到身体方面的需要哈、啊。但是基本上呢，我觉得若是我们能力许可的时候哈、啊，我刚刚讲只要许可的话呢，我们能够身体方面的需要也供应，因为很多人他身体上的需要没有得到供应，他没有心来想到福音哈、啊。这身体刚刚讲包括工作上的问题啊，或者是他还没有安定下来，他连住的地方都还没有固定，你叫他来参加聚会对他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或者是啊，他整天在悬念他的孩子是不是能够出国啊，那啊，他在整天心里面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完全想到福音的需要。所以啊，我们团契若是能够可能的话哈、啊，教会的团契可能的时候呢，在身体这一方面的需要也要能够供应，就像耶稣当初用五饼二鱼使人吃饱一样，那耶稣医病彼得的岳母他的热病，那他热母就起来开始侍奉了哈，就可以来接待他们了。主耶稣呢，他啊医治那些生病的人啊，瘸腿的、瞎眼的，能够啊使人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也关心人身体方面的需要哈、啊，那所以能力许可的话，我们身体方面也应该能够照顾得到啊，希望能够照顾得到。啊，我昨天下午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像我们在洛杉矶这边有一位、啊、来的一位叫姓王的一位弟兄哈、啊，他在北大毕业，后来在协和医院啊又做了医生，那、啊、在国内是很优秀的访问算是一个学者了。 他我看他的年龄三十几岁的样子哈，那么就已经受访问学者身份来。他来洛杉矶以后，在一个教学医院，就是 UCLA 的那个教学医院里面，在那里面工作。那这医院的制度方法跟国内就不一样了。这个要求他要用 computer， 要写 program， 要求他要用英文来做 report。那么他过去虽然在国内的成绩很好，但来这边语言上还有方法上他没有办法适应，所以他就非常痛苦。我们邀请他过来团契，但是他来一两次以后他不能再来，他说我生存都有问题，我怎么可能来你们参加这个聚会呢？他如果生存不解决的话，他的身份他的研究工作都不能够解决，所以他最担心的是这件事情。所以后来就动员了几个弟兄哈，有的人是computer 方面有专长，有的是医学方面有专长，有的人正好跟他研究的科目相关的，那么就有三四个弟兄组成一个小组，帮助他把他这些技术性的问题解决了。然后等到他终于过关了，就说这一方面适应了过关了以后，他就开始来了，他就继续能够来了，然后他就自己信了主，然后他太太出来以后也马上把他带到太太带到团契里面来。那么所以身体方面的需要还是要关心哈，若是能够的话哈，就是能力许可的话，身体上的需要还是要关心，就是身这一方面。心啊，刚刚啊我们已经讲过哈，心就是你要能够提供爱，能够有温暖，让他有家的感觉。通常一个团契呢，很多人来就是心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可能有的人他随随便便过也可以哈，他可以适应，但是心的需要，情感上的需要很强。我曾经到过一个团契，那么那个团契呢，每一次都请讲员哈，都请讲员，而且尽量请很好的讲员来讲。但是呢我在吃饭的时候，我跟其中几位谈，他们说我们在这边哈就觉得很没有归属感哈，就是每次来然后听完讲完然后我们就走了啊，没有一种家的感觉，他们就觉得很不满足，所以听了一阵子他就走了。那我就发现因为这团契没有提供心这一方面的需要，让他们在情感上有一个归属感，需要有一些弟兄姊妹是比较活泼的热情的啊，是来的话让大家可以彼此交流的，他在情感上在思想上在一些意见上看法上可以彼此交流的，不要只有团契聚会，有时候应该有一点家庭聚会，那是也许是包水饺啊，或者是砍大山啊，就都可以的啊，就是让大家在心上方面能够有一些交流的，或者是一起去郊游，一起去海边，像我上个月去新加坡，那么他们有一个教会在做劳工的工作，中国劳工都是到新加坡两年的签约然后又回去，那我发现他们除了带他们来教会以外，他们说下个礼拜我们要去东海岸啊，就新加坡的叫东海岸，那东海岸就是他们新加坡的一个海水浴场，那么去那边的话就可以游泳啊，大家可以玩，然后那一天还有寿喜也是在东海岸，在海里面寿喜啊，那这是一个他们身心灵啊每这方面都有供应啊，像他们把这些劳工们用车子载来在教会里面，然后先有聚餐，当然聚餐是很辛苦的，他们说每一次要用50斤的米，要煮50斤的米才够啊，然后还要开5辆的大巴士去把他们接过来，但是呢他们来聚餐，他们来唱诗啊，然后他们这个教会呢是教他们唱英文短歌，教劳工们英文短歌，他们大部分都是小学中学最多是中学程度，教他们英文短歌，同时教一点英文的拼音，教一点英文单字，然后他们又唱哇，然后拍手又表演，然后有乐队，教会里面动员了很多一些虽然不会讲，他们叫华语哈，不会讲华语，但是呢他们会有乐队来助阵啊，就是唱的时候大家很愉快很享受。那么有的人即使不听福音，但是他心方面得到满足，事实上呢身心我们目标是带他进入灵里面的需要，对不对？有的人可能他一来就是为了灵里面的需要，他不是为了身心的需要，所以他一来就是要听福音，就是要能够听到好的信息，他能够希望能够查圣经，而且圣经希望能够查得清楚明白，所以基本上呢如果这三方面身心灵这三方面你都能够充分的供应，那这是一个按理来说应该是最理想的一个大陆团契的模式啊，其实大家把这个放在你们的心里面成为一个目标，求神带给你们足够的资源，求神给你们足够的同工跟恩赐哈，能够在这三方面都能够供应的。那我刚刚讲过哈，若是你们的团契当中通通都是清一色是大陆来的人，很可能哈，我只是说很可能你们缺乏带查经的人， 啊，因为可能有的信主才一年两年，所以这时候你就需要找其他的啊，其他背景的人来帮忙带查经，或者帮忙来做啊讲道，或者是个人的工作哈、啊。很可能你们在身体方面这一方面的需要的供应，你们有困难，好，那么就找美国教会、找华人教会弟兄姊妹来协助。像我们在洛杉矶，按理说资源应该算比较丰富的，但是啊，我记得以前在我家里面开始有这个大陆团契的时候，我们人啊煮菜啊。那教会就动员啊，各团契轮流，每一个礼拜一个团契负责送两道菜过来，那他们有些地方姊妹就负责送菜过来，让他们在这一方面就有可以参与啊。所以呢，其实大陆团契呢，我们目标是传福音，但是身心灵这三方面要同时能够满足的话啊，我们的资源有限，那么就需要动员其他地方姊妹来一起来参与啊。我想这是一个啊可以放在你的目标里面。有一次一个老姐妹哈，她从国内家庭教会里面出来，她就跟我说，为什么你们在海外一定要聚餐啊？我们在国内教会聚会，我们就是查经，哪里有什么聚餐这种东西啊？但是我想在海外的情形不一样，因为海外呢，我们到海外以后孤单比较寂寞，海外的食物我们又不一定能够适应哈。特别各位这几天在这里吃哈，恐怕有的人已经很痛苦了哈。那所以呢啊，能够一起聚餐的话，其实是一种安慰哈，是一种帮助。很多人每天就是在等着礼拜五晚上来参加那个聚餐啊，很多人是这样。那这个其实跟贪爱世界啊，什么体贴肉体的，我想是不一样，这个是不一样，它有它的功能。当然我们不要只有聚餐而没有属灵的供应哈，那这就本末倒置了。但是有聚餐其实未尝不可哈，有聚餐的话是一种帮助。当然刚刚这位姊妹也提过哈，如果这三方面没有办法同时供应，没有办法同时供应，我们人力有限，资源有限，当然供应灵里面的需要还是最根本的东西哈，最根本的东西。如果说我们实在没有那么多的人力财力，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就单单纯纯就查经就好。就单单查经就好。那么虽然来的人不多，但是他们可能会实实在在的清楚听到福音哈。所以我们量力而为哈，就是看我们能够有多少的力量来做。但是呢，我从各个地方我这样观察看，若是能够这三方面都供应，实际上是最好的。因为有的人他从身体的需要入门，像撒玛利亚妇人井旁的妇人，他是去打水的，他只关心身体上的需要，但是耶稣基督就借着水引他到活水里面去，对不对？尼哥底母他是另外一个类型的人，他是大教授级的哈，教授级的人，他是有宗教背景的人，那他是从宗教性的角度想要来认识，那么耶稣也是带他进入重生的就是灵里面的真正的需要里面。那么有的人呢，可能是像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有所谓会堂，那个会堂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很多人到会堂事实上就是同乡会，有点像同乡会那样的性质。当然犹太人的会堂还包括敬拜教导的地方哈。但是很多人也是一样，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借着会堂，然后呢就成为教堂，成为教会。那所以呢不管什么样的人存着不同的需要进来，最后让他们都在灵里面要得到供应跟饱足，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刚刚提到聚餐人很多，来查经的人很少，这时候我们需要思想说，是不是我们在灵里面的供应太缺乏了我们是不是把太多的力量放在聚餐跟搞这些活动，但是呢在灵里面的需要呢不够深入，不够得到饱足，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你在哪一方面有缺乏，就哪一方面去求神提供感动人来供应这一个需要比如说我们很缺乏带查经的人，我们就好好祷告求神预备人来带查经，把圣经的话讲清楚。我们缺乏布道的讲员，我们就求神供应这个布道的讲员我们在灵里方面还需要属灵的同工的原则的带领，属灵的带领同工的造就十字架的道路的这些认识，好，那我们就参加培训营，或者是我们请人来帮我们提供这一方面的需要也就是说你把这个目标放在前面，我身心灵方面全人的需要都来供应的时候，然后呢你就求神给你们智慧，给你们机会，给你们资源，能够这三方面的需要都能够得到饱足。好，我想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有大陆团契 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一个健全的大陆团契大概应该有的啊的功能应该是如何啊，就是能够在身心灵这三方面能够提供啊帮助的。好，我再举一两个实际的例子哈，比如像有一次我到澳洲去哈，到澳大利亚去，那么澳洲也是过去这几年有很多的大陆学生学者，他们人数也不下于50,000人以上哈。好，那么在澳洲呢，在好多个城市，最大的当然是 Melbourne 跟雪梨，中间有一个叫 Cambridge 哈啊 Canberra 是他们的首府。那么像这几个大的地方的话呢，都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开放他们的家庭，然后呢，不约而同的啊、哦，不约而同的，他们也都是开始的时候有聚餐，然后有一段唱诗的时间。聚餐的时候，事实上就是身心的供应嘛，对不对？因为一面聚餐，一面就谈话。那么其实聚餐本身不是为吃饭，聚餐其实目的就是有机会可以大家可以彼此交流，可以谈话。有很多人心里面有什么困难，甚至他灵里面的需要，很多人都是在聚餐的时候才讲出来。在聚会的时候，他反而正襟危坐，不一定会讲出来。但是呢，在这种比较轻松的场合的时候会讲出来，所以呢，他们也是一样都有聚餐啊，那么也是各家带菜来，或者那一家的主人啊自己多做一些啊，或者有其他的人支援他们一些菜，然后呢就有一点聚餐的时间，然后再来就有唱诗的时间啊，唱诗其实对很多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段时间哈，他有身他可以供应你里面的需要，有很多人呢可能他还不认识主，那他要唱诗的时候他的心就柔软下来啊，很多人他心里面有很多创伤，在唱诗的时候就得到抚慰跟帮助哈、啊，所以诗歌是很重要的，要找到会带唱诗的人，不是现在唱第一首，现在唱第二首这样哈、啊，要能够把那个诗歌的灵能够带起来，把诗歌里面的那个爱，把诗歌里面的那种精神能够带出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诗歌。若是诗歌啊没有。没有人会带的话，你们就找 CD 啊，找那种啊 CD 或者是找录音磁带，那么来作为辅助的工具，放了以后，然后大家跟着一起唱啊，要有创意一点的方式来做。那当然，如果有人会带的话，可以啊带领大家能够在诗歌里面有享受，然后呢能够得到供应，我想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他们接下来就是或者有讲道，或者有查经啊，或者有聚会。然后有分组讨论的时间，然后后面也是有一些茶点的时间哈。那、基本上呢，大概的程序也是这样。我发现在澳大利亚是这样，在日本也是这样。日本的话，条件其实是比美国差很多哈、啊，因为日本啊费用很贵，交通啊很贵，然后呢时间又非常紧张。但日本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方式，所以基本上呢，一个大陆团契大概内容方面呢，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哈、啊。基本上有聚餐。有诗歌，然后有聚会，啊，然后有后面有一段茶点的时间。好，那么现在接下来讲聚会哈、啊，聚会这段时间当然是我们团契很重要的目的哈、啊。那么聚会的方式有哪一些方式呢？当然目前各位都晓得我们使用过的方式，有专题的讲座，对不对？有专题讲座哈、啊，有分组的查经啊，有分组的查经的方式。有音乐的啊，音乐布道的方式啊，有放映录像带哈、啊，像王汉川弟兄他们做了很多录像带，有这种放映录像带的哈、啊，借着录像带以后再来讨论的这种方式哈、啊，也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比如大家一起看完以后，大家来一起讨论或者提问题，有用见证会的方式哈、啊，见证的方式啊。好，那么这聚会呢，通常就在聚会这一个项目哈。啊因为聚餐怎么聚，我想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没有问题哈。唱诗歌这一方面，我想大家也比较晓得。聚会呢，像我在这讲义里面讲啊，通常如果开始的时候，先从家庭聚会开始，是蛮好的啊。从家庭聚会的来先做开始，特别是对中年的、老年的这些人哈、啊，他们不太容易呢，一开始就进入教会里面啊。在80年代的时候就更少。90年代以后是比较开放了哈，大家因为已经很多人有居留了，很多人已经有长期的工作了哈，比较敢。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在教会里面，如果介绍说这个人从大陆来的，都有时候都不敢讲名字的，怕说会有人报告啊，或者是什么登记啊，或者是会被什么他的小组的领导知道啊什么哈， 有的人他不敢啊，要起来介绍的哈。所以在那一段时期里面，很多人到教会是有一点顾虑，有很多顾虑，甚至在现在都有一些人有一点顾虑啊。而且啊，我听很多人讲说，国内的时候啊，教会就是老人啊、小孩啊、妇女啊，就是他们就认为说，或者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才会到教会去哈。所以呢，总觉得说去教会是一件哈、啊，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如果先从家庭聚会开始，比如说好，你邀请同样背景的人，同样是学生，同样是访问学者，同样年龄的人，先从家庭聚会开始，那其实他们来的时候呢会比较自然哈。所以聚会的话，地点我建议若是要开始的话，先从家庭里面开始其实是蛮好的啊。像啊，我们在洛杉矶这边哈，我们本来在南加州大学的旁边借了一个韩国人的教会，那个教会地点非常的理想，就是在学校旁边，那周围住的就有几十家的中国学南加州大学的学生或者访问学者，但是呢，他们来一两次就走，来一两次就走。后来我们就发现哈、啊，在教会里面作为聚会的地方，很多人很不习惯，来了以后呢，不知道怎么走路，不知道怎么样放手放脚，哎，就是很拘束，觉得很受拘束。因为在一个有形的教堂里面，你从来没有去过，你就会觉得紧张哈，会觉得啊怕讲话太大声啊，或者怕我问一些问题不够啊不合适啊，或者怕不够虔诚啊，就是有很多顾虑了哈。那、后来我们就改说好，我们改到 UCLA 那一带一个同学生的家里面去，一改到那个家里面去，局面完全就不一样。慕道友马上就来，然后就什么话都敢讲，什么话都敢问。那个气氛完全就不同。事实上那个家是很小的，那个客厅大概这个房间的一半，然后椅子每一张都是破的哈，因为他在那边也不会是长期嘛，所以他就是尽可能大家都捡最便宜的哈，就来了哈。然后桌子啊都摇摇欲坠的，那个楼梯真的会摇摇欲坠，我上去的时候都会很紧张的，要一步一步这样上去，很怕会倒下来的。但是就是那样的一个小小的客厅，就来十几个人，然后二十几个人，然后三十几个人，后来实在挤不下了，那么就只好再移到另外一家去。那么移到另外一家去以后，马上变成四十几个人，后来七十几个人，只是留学生而已啊。但是在家庭里面聚会就落到七十几个人。那么在家里面呢，就是你会发现慕道友他就比较放松，他就什么话都敢讲啊，他就什么话都讲啊啊，问问题，然后他也不怕啊，不会有什么顾虑哈。所以呢，若是啊，在对那些完全没有接触过福音的人，从家庭聚会开始，其实是比较理想的哈。我个人是觉得这样。那像现在我知道好多地方也都是啊，维持家庭聚会，然后啊，人多了再分一家，再分一家，再分一家，然后呢，一个月一次聚在教会里面，因为人多了以后不可能全部集合在一起，一个月聚在一次。那当然也有的教会他们就从一开始就在教堂里面哈，因为没有家庭有那样的条件跟环境，所以呢从一开始在教堂里面。但是若是许可的话，能够先从家庭的聚会开始，比较有一种温暖的、比较有自由的、轻松的感觉。当然在家庭聚会里面的缺点是什么？各位想，如果在家庭里面聚会有什么困难没有？
干扰
多哈。好，还有没有？时间不好控制。为什么？会拖得长，很多人是希望越长越好的。很多人礼拜五晚上来就是要十一二点才回去的哈。好，还有没有？
场地小，
孩子是一个大问题，小孩子就是一个大问题啊。如果是有 one bedroom 的话呢，那么就遇到很多困难哈。谢谢。啊，或者是孩子就没有办法分班，如果有小的、有中的哈、啊、有大的，那么你就很难分班，家庭聚会有这些困难哈、啊，有这种困难。那若是可能的话，先从家庭聚会开始是蛮好的一个开始。无论是家庭聚会，或者是在教堂里面开始有这个聚会哈、啊。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聚会的方式哈、啊，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那若是一个完全重新开始的这个聚会的时候呢？有很多像 Philadelphia 那一边哈、啊，在费城那边，他们啊有一个教会呢，他们刚刚办大陆团契的时候，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一个月有一次是请讲员的，一个月有一次是请讲员的。那这讲员呢，可能讲的题目可能是科学信仰啊，或者是从他的专业里面来做见证啊，或者是啊他可能是一个教授啊，或者可能是一个美国的律师啊，讲美国的法治啊。 跟基督教精神的原则啊，像其实讲这种一般的人啊，从外哈、啊，其实从外面的外面的，其实从这里面有讲到由外而内的这个原则，就是说他讲先从外面的，从文化性的角度，有很多人是从这种角度，那么先有一些专题，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目的是要引人归向基督哈、啊，不是讲这些法律啊哈、啊、这些文化性的东西哈、啊，这些都是一个只是一个工具哈、啊，只是一个参啊，只是一个啊让他。做一个切入点，我们叫做这是叫做一个切入点，引发他的共同的兴趣而已，让他愿意经常来，让他愿意在这里啊，感觉到他有一个归属感哈、啊。那所以先从这些专题啊谈起也可以，或者是先从做见证开始，其实也是很好，无论是家庭聚会或者是大陆团契的聚会，先请一些人做见证，那大家看到我们同样背景的他可以信主，那么这是成为一个榜样跟一个激励哈、啊。所以呢，先啊用做见证的方式，或者是专题讲座的方式都可以哈、啊。先让他们先除去心中的一些隔阂，或者是一些很多的大大小小的石头，让他先去掉。因为有的人呢，他比较想从理性入门的时候，当然理性不可能使一个人信主，但是让他理性上的一部分的问题能够先除掉啊，比如说像进化论，到底进化论的本质是什么？进化论的一些基本的假设是什么？那让他对进化论的迷信能够除去的时候，他就容易接受啊神的创造哈、啊。所以啊，像这一类的这一种的啊专题讲座，有时候呢可以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专题讲座，头几次的时候可以考虑有这样的方式。然后呢，像啊 Philadelphia 那一个教会的方式呢，它是这样，一个月一次是专题讲座。那么这一次的话就啊发 email 啊，或者是贴布告啊。啊，大量的邀请啊，去探访啊，鼓励人来啦、啊，因为这是一个特别性的福音性的讲座嘛哈、啊。然后另外三次的话呢，就可能规模是比较小的，是那些真的要查经的，想要能够认识主的，他希望能够啊在信仰上有更深入认识的，那么就查经性的聚会，祷告啊，教他们怎么样祷告，教他们然后讲基要真理啊，是那种就变成福音性的福音性质的聚会。啊，通常可以考虑分两种，一种是预工性的哈、啊，预工预备他的心的；另外一种呢是福音比较直接的福音性的查经跟啊带领的聚会。那这两方面也许可以考虑哈、啊，可以考虑这样分开。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一些不是绝对性哈、啊，这不是真理性的问题哈、啊，这只是一个做法上啊可以做参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啊可以，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一次都请讲员。每一次都办大型聚会啊，每一次都有活动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呢把它定好一个月一次，然后另外三次是比较是啊小规模的，那能够供应那些真正想要查圣经认识的人。那么在大型聚会里面，他听了有兴趣，他的一部分的问题得到解答以后，我们啊刚刚讲到就有小组啊，如果可能的话就分成小组，因为大型聚会可能来100个人，甚至来到200个人都有可能哈、啊。像 Philadelphia 他们那边几乎将近100人，像 UCLA 这边也都将近100人，大型聚会的时候都将近100人哈、啊。所以呢，大型聚会不可能去关心到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这时候呢，再分成小组。小组的话，比如说分成10个小组或者8个小组，那这小组长呢，就是负责在生活上，在平常去关心哈。啊好，那么就是每一个人去注意到这小组里面，好，我们有新来的人，那么应该有一些同工们就把新来的人马上放到哪一个小组去，按照他住的地方，按照他的背景，放在一个小组里面，有这小组的小组长跟里面的一两个基督徒来关心，来照顾他，关心他里面的情况。他是由完全不信进入，开始有兴趣呢？还是从开始有兴趣进入慕道的阶段呢？从慕道到了要愿意决志信主的阶段呢？那小组长应该随时去关心、去注意他的情况。然后呢，比如他现在需要做决志的祷告，那么就你带他决志，或者是请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带他做决志的祷告。好，他现在的困难是关于进化论的问题，那么你就找到这样的书、找到这样的磁带来供应他啊，让他把进化论的这个问题能够解决。有的人可能是我相信有上帝，但是我怎么知道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上帝就是真正的上帝呢？像这一类的问题哈、啊，有人是耶稣复活的证据，有人是圣经的权威的问题，基本上大概都是这一类的问题嘛。那么你就这些小组长的职责呢，就是了解每一个组员的近况，知道他生活上的需要、心里面的需要， 灵里面的需要，身心灵这三方面的需要，你随时关心注意，然后呢动员其他小组的人一起来帮助他。你们这小组里面的有人他啊正在啊，他比如说最近正好遇到车祸啊，那需要啊照顾，需要经济上的支持，那么你就在其他的同工当中报告，让大家一起来支援他，帮助他啊。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人，他最近婚姻方面啊出现了啊裂痕啊，有非常危险的情况。好，那么就大家啊不能传出去，但是大家啊少数几个人为他祷告，或者是大家一起去关心他，帮助他们把他们的婚姻的问题能够解决，这是心这一方面的需要。有的人他啊想要信主，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来做决志祷告，你就帮助他做决志祷告。也就是说，小组的功能也是一样。从大的团契里面再分成小组，可以个别的去关心啊小组里面身心灵的需要。基本上呢，整个团契的运作应该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啊。那么你们在这一个整个聚会所需要的资源上有什么缺乏的时候，你们就去寻找各种的资源啊。啊，我在这讲义上有讲到，可以考虑中西合作，因为像美国教会有很多的资源。美国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很有爱心，他们也很关心中国学生学者。那么你们需要有人去开车去接人，好，那么就请美国教会弟兄姊妹来帮忙。需要有人照顾小孩，那么就请美国教会弟兄姊妹来帮助照顾。需要比如说你们办这种特别是圣诞节啊、感恩节的活动的时候，有人来介绍圣诞节，介绍感恩节的背景。做一些圣诞节的食物，你就动员他们来参与。当然，若是你们没有办法联络到美国教会，可以找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也就是说，你们需要什么样的资源，那么就祷告，然后呢去尽可能的去彼此联络哈，找到一些人可以来支持你们。甚至你们缺少人带个别的带领，那么也是去请华人教会或者是请周围的弟兄姊妹来帮忙哈，来协助。像我们在洛杉矶那个神州团契有一段时间就是布道信主的人很多哈，信主的人一下很多，那我们照顾不过来，所以呢也是跟教会提出请求，说教会有他们有所谓探访组跟出信造就的这样的同工嘛，我们说请教会哈要派人来支援哈，因为我们这里人力不够哈，你派人来帮忙照顾出信的人，成立一个出信造就班，就这样。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还是专心做传福音方面的工作。刚刚讲过，我们也请求教会支持聚餐，要支持送菜来哈。我们请教会支持采访啊，对不起，探访，就是特别是到了八月九月的时候，很多新的留学生来嘛，那么就请教会动员一些人帮忙去做探访的工作。这样也就是说，你要设法去找到各样的资源哈。像我也是大概两个礼拜以前，我遇到一位姊妹，她在Louisiana 的 Lafayette 啊，也是一个大学城。那么她就是动员当地的一个浸信会，第一浸信会，那教会是一个很大的，通常美国南部的浸信会都是很大的教会嘛。那所以他们都很有宣教的意向跟负担，那她就去动员他们教会里面的美国弟兄姊妹来帮忙，开车接送，然后预备场地聚餐，她很多美国教会弟兄姊妹来帮忙。然后他就然后他自己呢主要就是做 coordinator， 就是去联络去联系，那让很多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侍奉。然后呢也动员美国教会弟兄姊妹来帮忙带英文查经很多人要传英文查经里面他本来是存着学英文的心，但是他在里面就学到圣经啊，也都在英文查经里面信主的，也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目标哈，身心灵这三方面的目标需要供应的时候，那我们从各方面去找到资源。若是需要文字的资源哈，需要文字这一方面的资源，那各位可以去找像基督使者协会啊，这一次他们也有来啊。基督使者协会的话，他们文字上、录音带、录像带，他们都收集的相当齐全。那若是你们需要这些资源，就可以跟他们联络，要他们的目录，然后请他们提供这一些资源。若是你们需要讲员，好，你们缺讲员，就是需要讲员的话，可以跟我们好的校友联络啊。我们有一份讲员名单，我们可以介绍说哪一个讲员可以讲什么样的题目，你们可以去邀请他哈。若是你们需要有一些同工的训练，那么就鼓励弟兄姊妹来参加这一种培训营，或者参加 啊，或者是参加像啊王汉川啊，还有苏百达他们在匹兹堡那一带，每一年九月的时候都有一个门徒训练营，啊，是为主要是为已经信主的人的门徒训练。按理说这个培训营是为同工、为团契的同工，那么啊福音营是为慕道友，对不对？门徒训练营是为已经信主的人，然后这个培训营本来的目标是为团契同工，那么有各种不同层次的训练营，就送弟兄姊妹出去。啊，送他去那边受一些造就跟训练，他回来以后他就可以成为门徒，可以成为同工。基本上呢就是啊，你们知道你们的需要以后呢，去找到各种的资源，求神感动，求神带领人来来供应跟帮助，然后呢啊来完成这些使命哈，基本上是这样哈。好，我先暂时停到这边哈，暂时停到这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
刚开始一个查经班的时候，是你开始就四次，一个月四次呢，还是一次两次比较好一点？
好，各位觉得一个月一次好呢，还是两个礼拜一次好呢，还是一个礼拜一次好呢？
一周一次，
一周一次最好，因为这会成为他的一种生活行习惯，成为一种行习惯。他如果期待说我每个礼拜五晚上，或者是礼拜六也可以哈，就是说他如果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我每个礼拜五晚上。这就好像我要去上课一样，好，我每个礼拜一要去上课，我每个礼拜四要上课一样，礼拜五晚上我去来教会里面，这是我的生活，他已经在他的时间表里面排进去。那么即使他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为了吃饭来，没有关系，好，他开始的时候为了交朋友来，没有关系，嘿，但是呢，他只要他愿意继续来，成为他的一种习惯，啊，各位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在座很多位恐怕也是刚开始去吃饭吃了一两年，对不对？很多人是去那边就是要找人聊天谈话，然后去了几个月，然后就开始听进去了，福音的种子就撒进去了哈。那当然也有很多人他一去就是要查经的哈。那么都一样，就说你如果能够成为一个月一个礼拜一次是最好。那当然一个礼拜一次就是要有同工，对不对？要有场地，要付代价，就是这样。那么如果万不得已，先从一个月一次开始也好。一个月一次开始也好，若是说好开放家庭，有的家庭觉得说我们很累哈，没有办法每个礼拜都有，那么就一个月一次，先从一个月一次开始。一个月一次呢，我个人觉得比两个礼拜一次都好，两个礼拜一次常常会忘记，就不知道到底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下次是什么时候，常常记不得，那一个月一次还好，说每个月第一个礼拜五啊，或者说最后一个礼拜五，大家还容易记得，所以你宁可要不然就一个月一次，要不然就是一个礼拜一次，这样能够固定，能够把那个时间固定下来，让他已经排在他的，已经在他的整个学习计划里面，他已经排在他的计划里面，这样的话就很好。那么刚刚也有人会提啊，像也有人会提到说，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他可能啊，因为要打工，因为我们聚会都在周末嘛，周末有的人他为生活，他一定要在那个时间打工的，有的人呢，可能他是来一段时间以后就走了。啊，他是访问学者或者是短期访问，那么像洛杉矶啊、纽约啊、亚特兰大啊，就很多那种所谓商务签证的人，他可能来一阵子，然后就离开了。那对这样的人的话呢，你如果聚会时间固定的话，聚会时间固定的话，至少他在这边逗留两个月的时间，他来过一次或者来过两次，或者两个月当中他来过六次或者七次，那福音的种子无论如何已经撒在他的心里面。所以呢一定要固定，就说固定这个非常重要，时间要固定啊，时间要固定，你的地点尽可能的固定啊，这是很重要的。这样的话他可能隔了一阵子没有来，但是后来他想要再来的时候，他还是随时可以回来，浪子呢出去流浪啊，哎，到时候还是可以有家可回啊，否则的话你这个家又搬走了，那么他就找不到了哈。那或者有的人他可能只来一两个月的时间，但是他在这一两个月时间里面就有机会听到一点福音，他看过一些福音书刊，他有人跟他谈过道，他那个观念上会有改变的哈。像我以前在基督使者协会在宾州的时候，那时候常常就是啊，每一个月或者每两个月就有一次小型退休会，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型退休会，那么就邀请在 Washington DC 在 Baltimore 那边一些访问的医生啊，因为他们都短期来医院里面访问跟受训，那么就请他们来，那么在那个农庄里面或者在一个家里面，然后有一个周末的聚集，请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帮忙接待，住在美国人的农庄里面，住在美国人家庭里面，那这些美国叫 host family 哈，叫接待家庭 host family 呢，他们啊要受过一点训练的。这 host family 呢，就是说他们要家里面要啊放一些啊跟福音有关的文字书刊啊，让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哎，随手翻就可以翻到啊，放一些圣经，放一些耶稣传的录像带。当时这些美国家庭带他们去参观，因为他们来的目标是为身心的需要嘛，他要了解美国文化，了解美国家庭，没有关系，他就为这个目标来。然后他来的时候就带他们去参观附近的农场，参观美国人的活动啊，让参观美国人的教会。但是呢，就借这个机会让他接触到一点福音。就对短期访问或者短期啊过境的人还是一样，你要提供，尽可能提供他一点机会，让他有机会能够接触。其实啊，在东岸那一带，很多人来的都是政府的部长，是吧？是一些决定国家政策的一些人啊。我遇到好多个这样的人。那他们来了以后呢，他当然不会说一次接触，他就说我要成为基督徒，比较少这样。但是他们来了以后，至少他们有一个好感，他们有一个好感，有一点兴趣，而且有很多误会，很多过去的啊，在国内的一些宣传，哎，很多误会他就除去了啊。他对基督教就有一个好感。这些这样的人将来成为部长，成为决定啊、什么经济政策、决定教育政策的这些人，他们将来我相信在他们心里面会有相当的影响力啊。所以像这样的工作也不容忽略啊，就是对那些短期过境的人，我们也做一点福音性的工作。好，这是啊、我先停到这边哈、啊，来，好，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好，休息十分钟。那么请各位一定准时回来。现在我的手表是3:12。请各位啊，3:22哈，请各位准时回来啊，等一下问题可以那时候问，好不好？